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共前海军艇长驾船闯淡水河，台湾国安局表示将会全面调查。日本据报将会制裁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第三国企业，包括中国公司。港府引述新国安法撤销罗冠聪等六名流亡港人的香港护照。乌克兰希望俄罗斯下次能够参加和平高峰会。拜登政府提出议案，禁止将医疗债务纳入个人信用报告。大选年地方新闻危机，假新闻网站比真的重要多。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一名中国籍姓阮的男子9号驾驶派艇闯入台湾淡水河渔人码头。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11号表示，该名姓阮的男子过去曾经担任过中共海军艇长，政府国安系统会介入侦查。中华民国国安局长蔡明燕12号表示，国安部分会针对当事人具有共军的背景，以及他在对岸过去的活动状况，会做全面的情报搜集。蔡明燕表示，今年以来我们见到包括 M503 航线的开设，台湾外离岛水域的中共船只活动，以及在台海周边也都有一些中国海警船只巡查等活动，再加上无人机在台湾外离岛空域作业，综合这些相关活动的状态，不能够排除那是中共对台湾进行灰色地带的侵扰。他提到周边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对于中共这些灰色地带侵扰的状态也都表达高度关注。知情人士星期二晚表示，美国政府计划在星期三宣布对向俄罗斯出售半导体晶片和其他商品实施更广泛的制裁，目标是针对中国的第三方买家。与此同时，日本放送协会 NHK 星期三引述接近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东京正考虑对提供俄罗斯军方可用材料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公司实施制裁，包括中国公司在内。他们指出，这些制裁措施可能包括禁止日本向中国等第三国相关企业出口产品。美国在今年5月宣布对20间位于中国和香港的公司实施制裁。这个星期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可能对中国小型银行协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作出警告。另外，据日经亚洲报道，由星期四13号开始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声明将会提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国配合俄罗斯逃避或者绕过出口限制的企业以及个人实施进一步制裁。香港政府星期三宣布已经取消六名潜逃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的香港护照。六名被取消香港护照的流亡人士分别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海外网络媒体菱角执行总监刘祖迪、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网台星期二得到主持人霍家智和蔡明达。那是香港保安局根据新国安法规定实施的举动。刘祖迪在社交平台 X 批评，这类国安条例是公然的跨国镇压行为，是再一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亦都是香港司法系统受到北京武器化的又一个显著案例。香港政府宣布这个举措正值反送中运动五周年的纪念期间。五年前的6月9号，香港街头有超过100万市民为了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而上街游行。这场游行引发了为期一年几，俗称反送中运动或者反修例运动的一连串激烈公民抗命行动。乌克兰即将召开第一次和平高峰会， 以取得国际上结束俄罗斯冲突的路线图，而在之前的11号基辅表示希望俄罗斯参加第二次峰会。莫斯科表示没有兴趣参加这个星期六的会议，因此没有获得东道主瑞士的邀请。乌克兰希望由会议中取得一些具体成果来推进第二次峰会。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耶尔马克表示，由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和莫斯科谈判形式的不良经验，结束战争必须由一开始就建立在广泛的支持平台，并且植根于国际法。瑞士邀请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在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举行的两日峰会，到目前为止已经收到90多份确认回复，大约半数国家将会由元首或者政府首长代表出席，而且大约有一半与会国家是来自欧洲。拜登政府星期二正式提出一项议案，禁止将医疗债务纳入个人信用报告，此举将会防止巨额医疗账单对消费者申请房屋贷款或者其他贷款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政府呼吁各州和地方采取进一步行动，减轻几百万美国人的医疗债务负担。副总统贺锦丽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乔普拉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个措施，如果议案获得通过，将会由超过150万美国人的信用报告之中删除了医疗债务，他们的信用评分将会平均提高20分，那还将会令每年批准的按揭贷款数量增加大约22000宗。这项议案在8月12号之前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一位代表表示，新规例最早将会在明年生效。追踪假信息的研究组织星期二表示，伪装成为媒体的偏颇网站数量现在已经超过美国新闻网站，凸显大选年地方新闻危机。法新社报道，美国研究组织新闻守门人 Newsgard 在报告中指出，至少已经发现了1265个所谓粉红黏液媒体，亦即是具有政治动机以独立媒体呈现的地方新闻媒体。相比之下，根据西北大学的地方新闻倡议计划，去年美国有1213个地方报纸网站运作。新闻守门人报告指出，现在如果你见到一个声称报道当地新闻的新闻网站，它是假的这种可能性比50-50还要高。根据新闻网站 SOS 的分析，这些偏颇的网站有将近一半针对的是摇摆州份，似乎是想在11月拜登和特朗普对决的大选前影响民众的投票意向。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面详细的内容。星期二，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戴维·普雷斯曼批评匈牙利政府和中共保持密切的政治和商业关系，强调这一种关系往往具有附带条件，而且获得的利益往往以主权为代价。当日普雷斯曼在美国商会向在匈牙利投资的美国公司发表演讲，他批评匈牙利和中共打交道是基于不透明而且充斥腐败的合同，他还批评匈牙利政府允许中国工人进入匈牙利，亦批评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允许中共警察在匈牙利驻扎。普雷斯曼说，美国亦都有和中国打交道，但那个是透明而且有明确的规则，并充分考虑到我们盟友的安全利益。普雷斯曼说，我们都知道匈牙利不能够长期两全其美，既要从民主国家共同体中受益，又不受其束绑，既要能行使权利又不承担责任，这个将是行不通。星期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美国总统拜登5月31号勾画出的以哈停火提案做出正式回应，表示该计划具有积极性， 并为达成协议开辟了宽港道路。哈马斯政治局成员黎希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马斯的回应是负责任、认真而且积极。而埃及和卡塔尔亦都说，他们已经收到哈马斯的回应，但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不过根据一名以色列官员说，以色列已透过调解人员收到哈马斯的回应，认为哈马斯实际上改变了所有主要而且具有意义的参数。这一名不愿具名的以色列官员说，这个形同哈马斯拒绝拜登总统提出释放人质的提案。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亦都在特拉维夫和以色列官员会面。对于哈马斯发表的最新评论，布林肯说这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但亦都强调这一些言论仍不是决定性。今个礼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展开一周忙碌的外交活动。他除了将同西方友邦进行各种外交会议，星期二亦都在柏林请求各国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协助压咗俄罗斯的进攻。星期二当日，乌克兰重建会议在德国柏林召开。泽连斯基在会上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最有利的战略条件是在于空中优势，是导弹和炸弹恐怖攻势，帮助俄军在地面前进。泽连斯基强调，防空系统正是解决办法。德国总理索尔茨亦都敦促盟邦提供乌克兰更多防空系统。目前德国正领导一项名为为乌克兰防空立即行动的计划，并已交付基辅当局三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不过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乌克兰需要七套爱国者系统才能够抵御城市中心不受俄罗斯导弹的狂轰滥炸。他提到，自冬季以来，莫斯科已经摧毁乌克兰一半的发电量。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建造一批史上最大吨位的巡逻舰，来到加强应对在钓鱼岛周边反复侵入日本领海的中共海警船，尤其是万吨级的海警2901。根据日本计划，预计新建巡逻舰全长200米，总吨位30,000吨，具备海上基地功能，可以搭载几十艘高性能橡皮艇及三架直升机，并能发挥阻止人员登岛的作用。一旦台湾发生战事，可以一次疏散琉球岛居民1500人。同时在巡逻舰上还没有集装箱存放场地，以备多用。该巡逻舰在海上执行任务时还可以作为海上据点，具备指挥其他巡逻舰的指挥功能。日本海上安保厅的目标是在2029年正式投入使用这一个30,000吨的巡逻船，并计划在未来建造两艘这一类的巡逻船。目前日本海上保安厅最大级别的巡逻舰只有6500吨。星期二晚间，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推出一项立法行动，希望阻止和中共有关联的企业和个人购买比邻美国联邦土地的房地产。纽豪斯是众议院应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他提出的这项禁止中共购买美国土地法案共有20个共同提案人，其中包括该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议员穆勒纳尔。纽豪斯表示，该法案加强了我们对中共恶意行为者的国内防御。根据法案规定，如果中共当局直接或间接持有某企业 25% 以上的股权，或和中共有关的个人都不能够购买比邻美国联邦土地附近的房地产。纽豪斯强调，他一直密切关注到中共企图刺探美国机构的案例不断增加，中国共产党就在我们家门口，我们最好不要让他进入。据彭博社星期二援引消息人士指出，拜登政府正是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到限制中国取得用于人工智能晶片的技术， 这一些讨论中的行动将限制中国使用环绕式集极电晶体这一种尖端晶片架构。环绕式集极电晶体架构有助于提升晶片效能并降低功耗。名家晶片制造商目前正是引进这一个技术，包括 AI 晶片龙头英伟达、英特尔和超微在内的企业，及其制造伙伴台积电和三星电子，都在度争取明年开始量产采用环绕式集极电晶体设计的半导体。消息人士亦都话，目前唔清楚美国官员几时会做出最终决定。佢哋表示，官员们仍喺度界定呢一个潜在新规嘅适用范围。
美国推动以哈停火计划，连刺四美国教师，吉林男子身份锁定。深化改革会议三份文件透露习近平最大心事。北韩军队越过军事分界线，南韩开火。6月11日，布林肯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新致力于加沙分阶段的停火建议，只有哈马斯仲未同意这个计划。布林肯在特拉维夫对记者说，每人都投票了，只有一方仲未，那就是哈马斯。哈马斯需要表明是否接受这个建议。彭博社报道，布林肯6月11日对记者说，我昨日会见了内塔尼亚胡总理，他重申了对加沙地带停火这一提议的承诺。这个是布林肯自去年10月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战争以来第八次访问中东。布林肯说，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美国起草的要求以哈落实停火协议的决议，最明确地说明这个可能是全世界期待的事。哈马斯在星期一14-0票表决以及俄罗斯弃权后发表声明，对决议表示欢迎，表示安理会确认了加沙永久性停火，愿意以符合我们人民和抵抗要求的方式就落实这些原则进行间接谈判。布林肯之前会见了礼拜日离开内塔尼亚胡的紧急政府金茨，并且和反对党领袖人拉皮德通了话。金茨与拉皮德在和布林肯会晤后，在社媒 X 上强调需要争取一份协议。美国重申了安理会对解决以哈冲突的坚定承诺，并拒绝了以色列减少巴勒斯坦领土的任何企图。根据路透社报道，11日驻加沙境外的哈马斯高级官员祖克里表示，哈马斯接受停火决议并准备就细节进行谈判。他说，哈马斯接受了以色列从加沙撤军以及加沙的人质交换在以色列被监禁的巴勒斯坦囚犯的方案。布林肯还短暂会见了一些加沙人质的家人。布林肯说，美国决心令人质回家，停火建议是最佳的方法。布林肯表示，哈马斯的声明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但被以色列围困的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领导层仍需要进行最终的决定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个正是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我们还在等待。所有人都说了，是除了哈马斯，如果哈马斯不说，这个很明显是他们的决定。之前以色列曾经表示，他只会同意临时停火，直至哈马斯被消灭，而哈马斯则强调，他不会接受一项不保证战争结束的停火计划。吉林省10日发生一宗四名美国教师被捅伤送医的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的注目，很多中国网友亦针对这宗事件进行讨论。然而事件发生过了一日，中国警方只是确定嫌犯的身份，尚未逮捕归案，犯人的行凶动机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查。有网友调侃说，中国自诩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却发生这类伤人事件，期待巧舌如簧的外交部应该怎样辩解。推主蔡神坤在 X 发布推文指出，在四位美国康奈尔学院教师被捅的消息传开后，吉林省警方公布了一份协查通报， 确定实行伤人行动的男子叫崔大鹏，目前仍然正在持续逃逸中。受到攻击的除了四名美国教师之外，还有一名疑似是带领四名教师游览的中国人，五人都被送至邻近的医院进行救治，但没有生命危险。蔡神坤表示，由于目前嫌犯尚未遭到中共官方逮捕，崔大鹏是不是一位受到央视影响的反美仇美爱国人士仍然是一个谜。蔡神坤认为，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可能亦会借着这个机会发布对中国的旅游警示，警告美国人不要随意前往，而相关事件在中国场内并没有进行公开报道，很多中国网友仍然不知道场内又再次发生疑似义和团的事件。蔡神坤指出，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先前曾经在外交部记者会中多次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但这个最安全的地方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一宗重大凶杀案，犯人可能针对美国人进行攻击。蔡神坤亦期待外媒的记者如果在记者会上以这件事好像外交部发言人进行提问的时候，巧舌如簧的发言人们应该怎样进行回应。很多网友亦回应称这宗事件和中国的洗脑教育必定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透过多年的洗脑教育不断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仇恨，最终导致类似事件的发生。对于部分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人来说，这位刺伤四名美国人的崔大鹏就是民族英雄。亦有网友质疑中国国内充满着各种监视器、人面识别以及定位技术，崔大鹏已经持续逃逸超过24个钟头，还未逮捕，监控系统是不是又失灵呢？有网友推测外交部发言人的反应，认为被外媒记者提问相关问题的时候，他们只是会立即伸出左手或右手斩钉截铁地叫下一位，不敢正面回应。中共官媒新华网消息，习近平6月11号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完善企业制度、健全中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和有关科技、创新、开放、环境等三份文件。李强、王沪宁、蔡奇出席会议。有分析认为，中共这次会议聚焦的三份文件似乎透露出习近平最大的心事。中共6月11号召开的会议似乎是为即将登场的三中全会做铺垫，香港明报6月4号发表的三中全会轮廓初现一文表示，经济体制改革将是中共改革的重点，企业改革或者是重头戏。这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完善企业制度的文件应该与此有关。不过在中国经济大踏步后退的今日，中共强调的深化改革又是什么呢？中共6月11号的会议似乎讲得非常清楚。据中共新华网报道，会议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领导国有企业的制度机制，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这个似乎没有出乎外界的预料。德国之声6月7号引述德国商报题为《自由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评论指出，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北京的当权者们非常清楚，他们亦很清楚三中全会上他们必须为此提出对策。中共应对经济困境的对策是什么呢？不是外界说的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是加强党的领导。德媒评论判断，由于中共强调党的领导，改革的前景依然暗淡无光，因为中共在乎的不是改革，而是中共自己的野心。德媒评论指出，中共的目标是要想实现地缘政治领域的野心，国内稳定至关重要，要达到这个目的，对内高压政策将有增无减。从中共这次会议审议的第二份文件来看，中共在粮食问题上又遇到大问题，而这个关系到中共的政权安全。 自由亚洲电台今年四月的一篇报道指出，习近平执政后一再强调粮食安全问题。习近平曾经说，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等等。报道引述旅美独立经济学者秦伟平的讲法，中共政府最在乎的其实是执政的安全，和执政安全最密切相关的其实就是粮食安全。未来如果有可能爆发严重的粮食危机的话，可能会对他们的政权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第三份文件内容涉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德媒商报的评论指出，中共当局采取的经济提振一揽子措施可以说规模相当庞大，其首要目的就是要帮助中国获得全球技术霸主地位，得益于政府投入的大量资金。中国的晶圆工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49年中共将迎来建政100周年纪念日，届时中共希望能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因此在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上，科技创新可能要花费不少笔墨。南韩军方6月11号表示，20至30名北韩军人6月9号下午一度越过两韩军事分界线，在南韩军队开火警告后先撤退。韩联社报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李成俊今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地时间9号下午12点半左右，20至30名北韩士兵突然在短时间内越过位于非军事区内的两韩军事分界线。在南韩军方鸣枪警告扩音广播后，北韩士兵先退回军事分界线以北。他指出，这些北韩军人原本就在非军事区内工作，他们在短时间内越过50米内的军事分界线，南韩军方开枪示警后便立即回到军事分界线以北区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推测，北韩军人应该是在这里进行作业时迷路而越过非军事区。军方鸣枪后，北韩方面已没有其他异常举动。李成俊讲明，目前非军事区内灌木丛生，难以看到军事分界线标记。当时北韩士兵在灌木丛中行进，南韩军方在北韩士兵接近分界线前就已经在观察北韩士兵。他说，考量到开火示警后，北韩士兵立即向北移动。南韩军方认为北韩军队没有入侵意图。报道指出，越界的北韩士兵中有多人携带工作工具，据信部分士兵有携带武器。南韩军方表示正密切监控北韩军队的动向，并按照作战程序采取必要措施。韩联社指出，9号北韩军队越过军事分界线，当日亦是南韩首度恢复扩音广播心理战，反击北韩大变气球攻势。有分析认为，南韩军方两日后才公布北韩部队越界一事，是为了避免两韩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另外，李成俊亦表示，北韩亦对南韩安装扩音广播器，不过目前尚未听到北韩放送的广播。
越南在南海加速做到中共霸凌遭反帝，国际关注中共践踏人权，走私稀土，中企被针对涉光真利益集团，预告中国马上要进入高收入阶段了。从去年8月以来，中共针对南海争端海域采取的手段不断升级，亦加大了对台海的威逼与骚扰力度，还有对菲律宾的攻击，但是遭到各国反抗。越南在南海加速做到，美日亦增加加入南海的力度。去年年底一直不轻易对华表态的东盟，对南海安全局势发表了看法，呼吁和平解决争端。越南 马来西亚和印尼都在大力推进自己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专案，同时加强了与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合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新的报告中说，从2023年11月以来，越南一直在加速南海填海造陆的进程，已在总共10个岛礁上填造280公顷的新陆地，差不多相当于前两年填海造陆面积的总和。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马准威对大纪元说，中共对越南和菲律宾手段强硬，促使菲律宾和越南很希望东盟有共同的南海协议和中共抗衡，但是东盟内部态度不一，结果产生第二选项，借助区域外国家美国的介入。马准威解释说，美国之所以会介入，是因为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对美国非常重要，会影响到整个太平洋的安全，美国想办法拖延或阻住中共往太平洋东边走。虽然越南一直有一个外交政策，就是不选边，但是越南在硬的议题上包含东部湾，现在的反应亦和菲律宾有点似，找区域外的大国合作，包括美国和法国。台湾国家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钟志东博士对大纪元说，中共将所谓南海主权的议题拉高到好像涉及到国家存亡高度，实际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中共赤裸裸地展现了侵略性霸权，相当成功地团结了整个南海区域国家合作一致来反制中共，挫实了中共不是和平崛起，中共是一个威胁。北京在南海的不断侵略行为，有可能比台海更容易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国际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宗鼎表示，南海战略性的小规模的这个海上的对峙和冲突的可能性，确实是比台海来得高很多。但是中共现在比较清楚，中非南海争端事实上还是中美问题，解决南海争端有效途径是透过对美外交的协调和沟通。马准威认为，如果同台海比的话，目前美中看起来是南海沟通管道畅通，南海上面的战争概率是不大的，台海现在的状况反而比较危险，台海双方虽然沟通，但是存在分歧与变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表示，台海和南海中共都视为其所谓核心利益所在，会采取军事行动来维持，但是因为中共的能力现在还在准备之中，他尽量透过灰色地带达到想要达到的政治目标。中共有一个逻辑，就是运用冲突当作手段，然后达到政治目标。这个亦可以证明美国现在透过盟友和实力，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中共在南海的嚣张气势。近日在中共驻罗马大使馆前，有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和平抗议，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意大利公民赵李力的三位亲属，以及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这个活动引起了意大利媒体的广泛关注。法轮功学员赵李力在中使馆前的厄多瓜尔广场拉起了停止迫害法轮功等的横幅，现场宣读了他的营救公开信，揭露了中共对他修炼法轮功亲人的迫害。赵李力的姐姐赵李红2023年2月6号被非法判处三年监禁，9月19号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女子监狱。赵李力的哥哥赵李尊和他的嫂白梅今年5月9号被非法绑架，目前被分别关押在山东省烟台市知浮区看守所和烟台市女子看守所。赵李尊从2000年以来第四次被非法关押，遭受了各种酷刑折磨，被迫长时间劳动，身体遭受严重虐待，双眼曾一度失明，他因为不放弃修炼而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他的妻子白梅在2005年 曾被非法关押一年。意大利团结报6月6号刊登了一篇题为呼吁释放意大利法轮功学院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亲人同修的文章。针对这次研究活动，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新闻看点的主播李牧阳。他说法轮功要求弟子们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实践，做好人，做更好的人，这样的一个善良的群体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提升都是大有益的。其实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会欢迎这样的人群。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是都有修炼法轮功的人群吗？都是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认可吗？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接受吗？这个就足以证明法轮功所强调的真善忍的原则和普世价值是完全吻合的，被整个世界是认可和接受的。但是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是不被中共接受的，因为中共宣扬的是假恶斗，这两者之间它是完全对立的。其实中共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权，它是一个魔鬼，所以它不仅镇压法轮功，它亦镇压其他的那些教派。中国大陆有很多那些自由的信仰，好像基督教、天主教都是被中共镇压的。赵李力研究公开信的传闻刊登在意大利的团结报，他在信中说，我们呼吁意大利议会和政府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强制活摘学员器官的罪行。对此李牧阳表示，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其实都应该对中共进行谴责，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制止活摘器官的这种暴行。李牧阳还说，中共还在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好像这些魔鬼的行为，在我看来整个人类社会都是绝不允许的。世界各国的媒体也应该大量的曝光，被这个邪恶的行为无所遁形。其实表面上看，中共镇压法轮功好像和别人没什么关系，实际上不是这样，它和整个世界都是相关的，和每个人甚至都是息息相关的。大家想法轮功讲的是真善忍这个原则，它和普世价值是相通的，我刚才已经讲了。所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样不是就是对整个人类普世价值的迫害吗？不是就是对每个人的这个信仰自由的迫害吗？所以呢，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在这个时候都应该发出正义的声音，谴责中共的这个邪恶行为，这样的话才有助于人类道德的提升。中共国安部近期发文针对中国国内企业向境外走私稀土的问题，中国稀土和稀有金属矿产长期被江泽民集团、曾庆红等人掌控。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形同半公开了稀土产业利益链背后的江真权贵集团就是被打击的目标，凸显中共高层内斗正在升级。中共国安部公众号5月30号发文声称，不法分子被利益驱使走上稀土走私的违法犯罪道路，这些稀土管制类违规出口又被滥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事评论人士李彦明表示，中国稀土的买卖行为都是国有企业在这里直接操盘，这种大体量的倒卖涉及海关等部门的走私出口。中共国安部在这个时候发布公告，正是针对这种集团性的走私行为。近期多个中国稀有金属企业高管接连落马，显示中共当局对掌控相关产业的高层打击力度正在加大。江西系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和中共前政法委书记郭声琨的老家，亦是两人的利益地盘。曾庆红和郭声琨不仅是老乡，两家还是亲戚。郭声琨妻子的祖母是曾庆红母亲邓六金的亲妹妹，按辈分算，曾庆红是郭声琨的表舅。中共国安部近期的一系列动作，
认同半公开了稀土产业黑色利益链背后的江真权贵集团，就是习近平当局要打击的目标。中共三中全会前夕，国安部的高调动作不断，凸显了中共高层内斗正在升级。大多数稀土元素的生产都位于中国，中国估计占全球稀土矿开采量的 70%， 同稀土矿加工量的 90%。 2022年中国是欧盟最大的稀土元素进口伙伴，按重量计算占总进口量的 40%。 稀土亦称稀土金属，是重要的军工材料，它是制作导弹等高科技武器的重要原料。在1990年代之前，全球稀土几乎都是依赖美国出口。中共自邓小平时代开始发展稀土战略，不惜环境代价地开采和对外低价倾销。李彦明说，中国稀土和稀有金属矿产长期被江泽民集团等权贵家族霸占掌控，不仅与军工产业紧密相关，还与江真集团海内外黑色利益链和深层势力隐蔽关联。习近平当局近年展开稀土资源整合调整，乃至查处相关国企高管，实为与江真集团争夺稀土和稀有金属矿产控制权，争夺背后的黑色利益链。挪威稀土矿产公司发现了欧洲最大的以探明高价稀土元素矿藏，这一发现对寻求在关键矿产方面减少对华依赖的欧洲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据大纪元报道，该公司在6月6号的新闻会上宣布，挪威南部的芬恩碳酸盐复合体蕴藏着欧洲最大的稀土元素矿藏，据估计稀土氧化物总量达880万吨，具有合理的经济开采前景。其中估计有150万吨与磁铁相关的稀土可用在电动车和风力涡轮机和其他的清洁能源技术。挪威稀土矿业首席地质学家特隆德·阿特莱表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里程碑，对罗姆当地社区以及挪威和欧洲几代人来讲都极为重要的。欧盟的关键原料法案的目标之一是到2030年至少满足欧盟每年稀土需求的 10%。 挪威稀土矿业公司表示，希望该公司为此目标做出贡献，因为大多数稀土元素的生产都位于中国，中国估计占全球稀土矿开采量的 70% 和稀土矿加工量的 90%。 2022年中国是欧盟最大的稀土元素进口伙伴，按重量计算占总进口量的 40%。 稀土是17种化学元素的合称，由于其独特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对很多高精尖技术产品至关重要，无论是军用的激光制导武器、先进战机、导弹，或是人们常用的手机、电动汽车等，都要用到稀土，它因此享有工业维生素、21世纪的黄金等称号。在贸易战或冲突中，这些元素很容易被用作打击其他国家的武器。中共已向世界展示它可以将稀土作为一种报复策略。2010年在一次渔船冲突中，中共突然切断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美中贸易战期间，中共官媒多次积极营造打稀土牌的势头，这个加剧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警惕，纷纷寻求在关键矿产方面对华去风险化。美国财经新闻 CNBC 说，作为少数不属于中共拥有或控制的矿藏之一，欧洲最大稀土矿藏的发现被认为是欧洲努力打破中共稀土主导地位的一个可喜推动力。近日有网友在 X 社交平台发文预告，马上就要进入高收入阶段了，要网友他们准备好迎接这一日，并窃取了一篇中共官媒2016年就跨下海口的文章内容。 宣称预计2024年开始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目前该文在网络广泛流传，引起热烈讨论。人民日报在2016年6月刊出的一篇题为《中国预计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文章，开篇就说高收入经济体并不必然是发达经济体，成为发达经济体要符合一套综合评价体系，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文章还说中国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有四个发展阶段，1978年至1998年是第一阶段低收入阶段，第二阶段的1999年至2009年是下中等收入阶段，第三阶段是2010年至2023年左右为上中等收入阶段，第四阶段则是从2024年左右开始为高收入阶段，直到2035年前后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达到 2.6 万至 3.0 万美金。这个是我国经济将经历的有一重要的阶段，可以看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第五个阶段，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二个八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号发布2023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内容显示2023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平均每个月3268元人民币，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3036元，平均每个月2753元。已故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在2020年直言，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和以下人群，平均每个月收入1000元左右。中共国家统计局亦曾经回应说，关于6亿人每个月人均收入1000元，可以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得到引证。因此2016年旧闻被翻出，在网路又掀起讨论，网友纷纷吐槽，不是说3000亦算中等收入了吗？你看这个饼又大又圆，我准备好了，快给我打钱。吹牛逼宇宙第一，宁可相信猪能够上树，亦不要相信共匪的那张嘴，这个不比春晚幽默多咯。
俄国军舰在佛罗里达群岛附近与美国军舰对峙，中东专家离世引来关注，以色列清除境内威胁。 G7 云讨论对乌克兰援助，评论说消耗战成各国难题。阿联酋支持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出口的限制。以色列总理莫迪就职典礼，以这个做法反击中共。6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说，一艘俄罗斯海军护卫舰和一艘核动力潜艇在前往古巴的途中，在大西洋进行了导弹演习。俄罗斯军舰在佛罗里达州群岛附近和美国军舰对峙。据飞行追踪图显示，自治编辑截稿之前，俄罗斯舰队距离佛罗里达海岸仅 26.4 海里，靠近基拉戈岛，美国军舰和飞机正在度跟踪他们。俄罗斯国防部说，黑山号潜艇和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军舰从600几公里外向无以敌方目标发射了高精准度导弹，这些舰艇是定于星期三抵达古巴的四艘俄罗斯军舰的一部分。据美联社报道，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配备了最新的高射高超音速导弹，这些导弹适用于俄罗斯巡洋舰、护卫舰和潜艇，可以同时打击敌舰和地面设施。普京说，高射导弹能够突破任何现有的反导防御系统， 其速度是音速的九倍，射程超过1000公里。上个礼拜，古巴表示，友好国家海军部队的这类访问是例行公事，而且这些舰艇不携带核武器，亦不会对该地区构成威胁。6月11号，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正在度监视一支俄罗斯舰队，该舰队位于佛罗里达66英里范围内，目前正在古巴和古巴海军进行军事演习。令人意外的是，俄罗斯军舰驶入太平洋，在佛罗里达基拉戈附近的国际水域正和美国军舰对峙。综合新闻周刊、国家档案馆、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的报道，认为俄罗斯核潜艇在距离佛罗里达海岸66英里的地方浮出水面极为罕见，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潜艇那么接近美国领土了。几十年前，美国在古巴上空的侦察发现了苏联的导弹装置，从而导致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让世界陷入核战争。当年10月，苏联总理哈鲁晓夫同意拆除古巴的导弹基地，并秘密同意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从而化解了眼前的威胁，并促成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建立直接通讯联系，以防止未来发生类似的危机。但是现在俄罗斯再次将潜艇部署在和美国那么靠近的地方，这个和最初在古巴发现苏联导弹如出一辙。这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地缘政治博弈，旨在考验美国和北约的决心，就好像1962年一样，紧张局势显而易见。这一战略举措表明俄罗斯愿意突破界限，保持不稳定的力量平衡，并利用不可预测性来扰乱对手。虽然驱逐舰在任何边境附近跟踪和监视都是常规的做法，但鉴于其严重性以及冷战时期的可怕回忆，不应该忽视这种情况。据悉，美国北方司令部和美北防空司令部已经进入戒备状态。在同一日，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德国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上说，乌克兰已经完成了我们规定和制定的所有步骤，因此我们认为欧盟应该在这个月底开始和乌克兰举行入盟谈判。哈尔科夫是欧洲的，乌克兰是欧洲的，荣耀归于乌克兰，欧洲万岁。欧盟将在7月向乌克兰提供第一笔15亿欧元冻结俄罗斯资产的收益。另外，11号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发推文表示，感谢亚塞拜疆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我们谈到了双方正在度进行的双边合作，我们还讨论了欧洲和南高加索地区安全和政治局势的动态。而亚塞拜疆和俄罗斯的战略盟友阿美尼亚长期冲突不断，近期阿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逐渐恶化，正寻求西方盟友的支持。在这个同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发展和伊朗的关系，两国将继续就全面双边合作协议展开工作。日前，中国社科院知名中东问题专家、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恩刚突发心脏疾病去世，享年73岁。消息传出之后，引发舆论的关注。据悉，恩刚的家人发布简短讣告中，其中以一句恩教授的访谈正式结束作结尾。网友透露说，在离世之前没几耐，恩刚在公众场合讨论中东问题，并且公开讨论哈马斯在死亡人数的问题上造假，其言论可能触及中共政府忌讳。网传的影片显示，当被问到乜嘢是冷眼看中东的时候，恩刚说，咁就是你不要听话加沙死了1万几的老百姓，你就流眼泪， 或者呢人数后面去咗一个零。比如话冇几耐之前浸信会医院被炸，哈马斯公布死咗500人。我睇过仔细考察，一个人冇死。你唔好动情绪，睇嘅系事实，我哋讲嘅就系事实。恩刚喺访谈里面仲话，有人专门喺中东卖眼泪，有人专门喺中东饮人血，而呢啲卖眼泪同饮人血嘅人呢，冇一个唔系道貌岸然嘅。对此有 X 平台网友表示赞同恩刚嘅观点，并且话佢系真正嘅专家，亦有啲评论话佢喺度同中共唱反调，中共用唔落咁样嘅专家。财新网报道话，恩刚几十年嚟经常喺中东北非地区发生重大转折时期接受媒体嘅采访，向大众直抒胸臆，耿介进言。在恩刚去世之后，以色列驻华使馆9号在微博发布专门的哀悼贴文，其中表示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对恩教授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恩刚教授在中东问题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看待中东问题的发展和区域重大事件。以色列将永远怀念恩刚教授呢位老朋友，相关的贴文获得将近6000次点赞，700几条评论，但是其评论区没有一条网友回复可见，给出的解释是开启了评论精选。海外网友评论话，中国支持伊朗和哈马斯能够容得落这种意见吗？亦有网民评论话，恩老的言论秉持了中华民族的公义、善良和世界各民族的友好品德，你的学说不会为现行这个统治者所采纳，但你为未来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友谊，尤其是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友谊，建立起了一座不朽的桥梁，后代的中国人会感谢你的。而在舆论方面，以色列公开谴责部分中东电视台配合加沙哈马斯的宣传。当局谴责说，半岛电视台等媒体蓄意攻击以色列，并发布蛊惑人心的舆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已经决定停止让总部设立在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境内运作，并且查扣其机构的设备。这个意见在政府内一致通过。以色列通讯部长卡尔希说，其媒体配合了哈马斯的言论，在以色列没有发展空间。在这个之前，以色列通过了法案，宣布允许在战争期间暂时关闭被视为国安威胁的外国媒体。在这个之前，以色列媒体报道指控半岛电视台员工参与了针对4名以色列人质的监禁活动，消息未获得哈马斯的回应。6月11号，阿联酋政府官员谈论了与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出口的限制有关的话题，并且说美国的担忧是合理的。阿联酋人工智慧和数位经济部长奥拉马对媒体说，阿联酋认为美国对于北京转移先进晶片技术的担忧是正确的。他话俾彭博电视听，任何有对手的国家都会这样考虑。事实证明阿联酋是美国的战略伙伴。报道指出，阿联酋政府有意和美国合作发展增强晶片产业。近年以来，美国对中共的资本加强了审查，防止尖端半导体技术被北京用于增强军事实力。在中东地区，美国对中东国家的晶片出口施加了限制，原因之一是担忧晶片技术产品落入中共的手里面。奥拉马提到，阿联酋正在寻求美国的支持，以求在未来能够成为生产先进半导体的国家。该国近期对 AI 和半导体行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并且准备在这个领域切断和北京的联系，消除美国当局的担忧。这节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 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